起立，我们来念这段的宣召经文，是在生命记的3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永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再念一次。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感谢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愿他真的是能够敞开他天上的福库，倾覆于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的丰盛活泼的生命当中。主，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使我们看见你属天的荣耀。
感谢主，
属天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谢主。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眼张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
阿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哦，感谢主，谢谢您将您的恩膏赐在我们的教会。将您的恩膏灌注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
是的，
哦，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寻寻觅觅？然而，蓦然回首，圣灵就在那灯火阑珊处。
是的，主，谢主，
主耶稣，圣灵，谢谢你，圣灵永远是与我们的同在。
阿门。
在人生的繁琐当中，主耶稣，请你带领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安静的在你面前等候你。哦，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定睛仰望你，让我们等候您，用您爱我们的心来爱这个世界，来服侍身边的人，来转化这个时代。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请你带领我们，我们将一切都交给您。谢谢你，感谢赞美您，哈利路亚。
当转眼，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世必要现虚空。
我当转眼，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俗世必要显为虚空，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世必要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改
恩典，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比邻死亡世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死容，再求主是必要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死容，再求主世俗是必要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死容，再求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是必要显为虚空。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
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帮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时你必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你的拯救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
阿们，大家请坐。
诗篇138篇是大卫写的诗，他说：“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能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我们等候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些的思想，我们来称颂称谢他，在诸神面前歌颂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世上没有一个神是神，世上的神都是虚假的，但是上帝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是在一切的假神之上，他是独一的真神，永远可称颂，永远可赞美的。诗人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耶和华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我心里又软又弱，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们等候在神面前，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他，就在今天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向他全然的敞开。上帝，你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我们等候你。我们虽然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抓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抓我孤单，我无助，我软弱，我疲乏。耶和华，你虽高，但是你能看顾低微的人，但是你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主啊，你向谦卑的人施你的慈爱，你叫卑微的人升高，你叫骄傲的人降卑，你叫富足的人、饱足的人空手回去，你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上帝，你在我们中间成全你自己的工作，你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你扶持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儿女，这是上帝的羊群，这是上帝的百姓。上帝，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上帝，因为你大有荣耀。上帝，因为你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上帝，你住在至高之处的所在。上帝，你的眼目也遍察全地。上帝，你的慈爱和诚实是我思维的灯牌。上帝啊，我感谢你。上帝啊，我赞美你。上帝啊，永远可以称颂，永远配得赞美。主啊，在今天我们一同聚会的时候，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吹气。主啊，这是你的羊群，这是你的百姓，求你使我们得到复活，求你使我们的右手有复兴的能力。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快跑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耶和华上帝，你释放你的仆人，能够诉说你的恩言。耶和华，你建立你的国度，让你自己的旨意不打折扣，不被拦阻。主啊，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复兴，被建立。上帝啊，你扶持，你建立，安慰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儿女，恭恭敬敬仰望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好，弟兄姊妹，感谢神啊，我们又有一个礼拜在这里一同来相聚，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从41节到56节的经文。好，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啊第八章啊，我们从41节读起，读到第56节。啊，对，排放的有点问题。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他带来改变。啊。感谢神啊，在啊我们最近啊这个活泼的生命在灵修的经文里面啊，我们从路加福音一直看下来啊，我看到这一段经文非常让我有感动。在41节，我们一节就轮流来读，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二节啊。41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有骨卷在蚩尤，你还问我摸我的是谁？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得好料，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到了他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我们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两个神迹，一个神迹是耶稣使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另外一个神迹就是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得到痊愈。我看过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啊，这本书的英文叫做 The Pilgrim's Progress 啊，是17世纪英格兰的啊著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啊，他写的一本旷世名著。这本书自1678年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200多种的文字，是今天公认的在英国文学里面著名的作品之一。啊，这本《天路历程》，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啊。在开始的时候，作者他说他梦见了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他就是基督徒了啊。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背着看起来很重的东西。他打开手中的书，一面念一面流泪，他心里很悲痛，让他浑身颤抖。他过一会儿，他实在控制不住他内心的这一种的情绪，他从心底里面发出一声的呐喊，悲伤的呼喊，他说我该怎么办呢？那天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不想让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知道他内心的悲痛，但是他实在控制不住，压抑太久，他就把他的心里的事情告诉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他对他们说，你们，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他说我可要被我背上的那个重担给毁掉了，并且我知道我们的城市即将要被天火焚毁，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可以来逃生的。他的家人摸摸他的这个脑门，看看是不是太烫了，是不是神经错乱了，他们希望这一个人，可怜的人睡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情况没有变好，反而更糟糕了。他不但整夜睡不着觉，而且还流泪叹息。白天他一个人独自在田间里徘徊，他在那里祷告，他有时候看书，他唉声叹息，一连过了好多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他在田间里面走着，他一边走一边喊，他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这时候有一个人叫传道人向他走过来，对这个基督徒说，你怎样可以逃避将来的审判？你看到那边一片田野的尽头那一扇小门了没有？他说我看不到啊，太远了。他说那你看到那一道光了没有？他说我看到了。他说你要一直跑向着那道光跑去，不要转移你的视线。所以这时候啊，那个基督徒啊就背着那个重负，他就一直跑向那个光的地方跑去。他跑过他自己的家门的时候，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看到了，想要拉住他，他说不要走不要走，快回来快回来。那这个基督徒呢，他两个手指捂住他的耳朵，他一边跑一边喊，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他就头也不回的拼命朝那个亮光跑过去了。你没有看过的话，这是个引言，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用准备，我差不多10岁的时候呢，在我外婆家里一个角落里面，我找到了这一本书。我不经意之间看到一本很薄的小书，叫《天路历程》，啊，内容不多，我很快就把它读完了。但是故事的情节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向着这一道光的地方跑过去。我们身上有重担，我们心里面有悲痛， 长久的积压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走上这一条天路历程，我们的命运就改变了。基督徒他所住的那个城市原来就叫做将王城，他所追寻的那一个方向，那个光明，就是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你看到那一束光明的时候，就起来拼命的奔跑。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耶稣带来改变，在我们所遭遇的人生的黑暗和无助的处境里面，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今天我们看两个神迹，一个是耶稣使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另一个神迹是耶稣医治十二年血漏病的一个妇人。有一天当耶稣从格拉森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众人都来迎接他，那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字叫做雅鲁，这个雅鲁名字的意思就是神赐亮光，哇，很好听的名字啊！他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向他下拜，他来求耶稣，耶稣你快到我家里去，因为我有个独生的女儿12岁了，快要死了。弟兄姊妹啊，我这样在讲还有笑脸，因为我知道这个结局了嘛。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独生的女儿12岁快要死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子，你的人生还有光明吗？神赐亮光，那个亮光在哪里？雅鲁在许多人看来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管会堂的，在众人中，在犹太社区中有很好的名声，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12岁，20几岁的年龄，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然而因为这个女人她重病，这个女孩子重病，却让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悲痛的阴影。何来的亮光？雅鲁，我想他应该是已经了解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听说耶稣来了，他就去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央求主说，主啊，你到我家里来，你到我家里来。耶稣答应了，哇，我看耶鲁心里得到了一丝的力量。对耶鲁一家来说，对雅鲁一家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请耶稣容易请吗？不容易请。弟兄姊妹，这一群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向雅鲁家走过去。我想雅鲁那个时候他悬在心里的那一个石头算是落下了一半，这是他日夜所寻求的医治，事情也正朝着他所设想的期待的这个方向一直在走过去。他相信主的能力，他也许是看到过耶稣所做的事情，医治了凡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他也许是听过耶稣的名声。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第9章里面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后面怎么讲？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在马可福音1章32节也这样讲，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耶稣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这许多还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耶稣他3年半的施工里面，医治的施工并不是一件阳春白雪的事情，并不是稀少的事情，而是你翻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各处都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医治。我前几天我去中加参加一个宣道会的 encounter 啊，我跟三藩市的宣道会的一个主任牧师黄牧师谈到医治的事情。我说，黄牧师你怎么看医治？他说，上帝有一次接他的手医好了一位肠子打结的人，这病人动了手术后来肠子就打结了，非常的痛苦。医生说，如果你再不通的话呢，你就要做手术了。那当时黄牧师刚好在场，所以呢，他就为这个病人按手祷告。 很稀奇，他觉得有能力从他手里面出来了。那么这个病人也感觉到呢，这是后来讲的，他说我被你祷告的时候，从头顶到脚底有一股热量流下来。但祷告完了，黄牧师有事情就先走了。但很稀奇的是，那个病人后来就马上得到了痊愈了，得到了医治了，就不用再做手术了。感谢主，后来这个病人就找到黄牧师了，对黄牧师说，黄牧师啊，谢谢你啊，你当时你祷告我就好了。黄牧师就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哎呀，这可能也不是我祷告好的吧，啊，可能就是你要好了啊。他说，当他讲完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被圣灵强烈的责备过。圣灵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这是祷告的能力呢？弟兄姊妹，我想在很多事上，耶稣是因为我们太过谦虚啊，我们中国人啊，但是我想更多是因为我们信心太小，我们使主的作为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我们很难相信，我们也不敢相信。弟兄姊妹，我们把上帝放在一个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以为这样的信仰能够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但弟兄姊妹，上帝不是我们的玩具。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里面很清楚讲，诗人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弟兄姊妹，上帝开了一个很大的一张支票。耶利米书第33章也这样讲，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宣讲这个信息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相信圣经只是真实的，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可以废去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述的两个神迹，不单是发生在过去，也可以发生在今天，不单是可以发生在雅鲁的女儿身上，不单是可以发生在12年血漏病的妇人身上，也同样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当雅鲁跪在主面前的那一刻，他是很有信心的，他领着一大群的啊，他领着耶稣和跟着耶稣一大群的人往他自己家里走的时候，他知道再过不多久啊，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在途中又发生了一件令人稀奇的事情，有一个女人身患12年的血漏，她在医生的手里面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够医好她。弟兄姊妹啊，生病生的多了，你就知道哪里有名医啊！啊，今天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啊，在湾区有好多名医的，有些名医你甚至要排上2年的队，你才能排得上，才能轮得上。我感谢上帝，能够还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可以寻得一些的啊，一些的解救的方法，以免我们实在无路可走。陶德书姊妹你们都知道， Terry 姊妹肺癌第四期，但是感谢主还有标靶的药可以控制住他的病情，虽然不知道以后他的情况如何，但是至少现在他还是有保障的。弟兄姊妹，血肉病是一种妇科的疾病，12年来这个女人，这个可怜的女人一直得不到痊愈。马可福音里面讲得很啊，这个更加的凄惨一点，他说他在医生的手里吃尽了各样的苦啊，许多的苦啊。但是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讲，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也许是路加对他自己的医生这个职业的一种尊重吧。弟兄姊妹，路加也是个医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的医疗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不管怎么样，12年过去了，这12年苦也受了，钱也花了，病是不但没有得到痊愈，反而更加的重了。他现在是身无分文，他现在是一生的病痛，他的人生何来盼望，他的人生何来的喜乐。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有两个可怜的女人都跟12这个字发生关系，血漏的妇人生了12年，而这个年轻的小孩子是12岁。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不是路加刻意的在情节上有一些的编排，到第9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 八章我们看到两个十二，但是九章一开始就是另外一个十二，这是上帝给世人的一个答案。弟兄姊妹，有十二年血肉的妇人，有十二岁可怜的将要死的这个孩子，上帝说我给你们预备了十二个门徒。在以色列走旷野道路的时候，走到一段叫做马拉，在那里有苦水，他们不能吃。但经过马拉之后呢，就是到了以琳，以琳那里有十二股的水泉。弟兄姊妹，有一点我想可以肯定的，在人所有的缺乏软弱跟需要里面，耶稣呢是能够带来供应和满足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在人生黑暗的处境里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在你的软弱中、饥饿中、疲乏中，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弟兄姊妹，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十二个门徒是上帝给世人的一个答案，地上有多大的需要，天上就有多大的供应。当五千个人跟着耶稣，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当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对着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就别让我们得着，神就让我们成就，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生命枯槁，十二岁金叉之年正值美好人生，却在死亡的边缘，他们的生命是可悲的，他们的生命也是无奈的。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耶和华的灵他说降在我的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里面。他说这平原遍满骸骨，他说他让我从这个遍满骸骨的四围经过，他说这骸骨极其多，而且极其的苦干。耶和华跟他讲，人子啊，这些骸骨还能复生吗？还能复活吗？以西结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他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是气息进到你们的里面，你们就都要活了。弟兄姊妹，这遍地平原的骸骨就像这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生命在不断的流进，在不断的流失。就像这是个十二岁濒临死亡的这个少女，生命枯竭，没有盼望。弟兄姊妹，你走过这一边遍满骸骨的平原，你得到的不是安慰，你是毛骨悚然。那竟然有如此荒凉的地方，竟然有如此让人绝望的处境。教会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像这遍满平原的骸骨一样，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失去了改变世界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失去了生命的热情，服侍的热情，成败成为一种僵化的城市。我们不关心自己的命运，我们也不关心别人的命运。一个死亡的人，他知道自己的需要吗？不知道。一个死亡的人，他知道别人的需要吗？他也不知道。我们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在许多的压制里面不得自由，我们被好多的事捆绑起来。看在圣经四十记里面那个可怜的那个参孙，他被挖出双眼，他用锁链被锁起来，然后在监牢里面推磨，日复一日，生命如此的单调跟无奈。基督徒，当我们失去了呼召，就失去了盼望。我们的注意的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这个医生那个医生，我们把我们许多的爱好放在聊天娱乐旅游美食上。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敬拜只是很多爱好里面的一个，上帝成了我们某一部分的需要跟爱好，上帝被我们放在某一个角落里面，上帝是某一个地方的主。所以有人说，如果基督不是所有的主，基督他根本就不是主。 Christ is either Lord of all, or he is not Lord at all. 我看过好多可怜的基督徒，生命失去了曾经有的喜乐，被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捆绑。弟兄姊妹，耶稣说道者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徒，你不要指望撒旦会放过你。他当时如何让约伯坐在炉灰里面，他当时如何迫害约伯，让他从头顶到脚底长满毒疮，这个撒旦要如此败坏你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对这篇信息的负担，神的百姓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神的百姓在埃及地卖作为奴仆，备尝最终的苦味，神的百姓在埃及地建造法老的救祸城，天如火热，重恶难当，撒旦吓着他们，让他们不得自由。一个男孩子生出来，那是他们的希望，被扔在尼罗河里面活活的淹死，黑暗全是蒙蔽了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浪费在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让他们承载许多的败坏和灭亡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撒旦对人的作为，这撒旦吓着这个世界，用娱乐，用许多无聊的事来捆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撒旦在你好的时候，他告诉你你是多么好，你是多么优秀，让你充满了自义。撒旦在你不好的时候告诉你，你看你这个人多可悲啊，让你失去了盼望。撒旦在你成功的时候，他告诉你，你好好的安安心心去享受你的成功吧，你积累了一大笔的钱，却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你的晚年吧，没有人比你更棒的。但是当你失败的时候，他告诉你你是多么不堪一击，他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看来都已经付之东流，上帝不爱你了，上帝离开你了。弟兄姊妹，仇敌来是要他偷窃、杀害、毁坏，他要掳去你的生命，他要摧毁你的前途。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弟兄姊妹，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以西结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枯干的骸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是气息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都要活了。弟兄姊妹，气息进来，死亡就出去了，这就是生命通灭死亡。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这个可怜的女人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她来到耶稣的背后，她要摸耶稣的衣上的水渍。有多多少少的人在那里拥挤住他的衣裳，随着被多少人挤来挤去，然后就当这个女人摸到耶稣的衣裳随着的时候，她的血肉就立刻止住了。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是改变这可怜女人命运的能力。没有人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只有当他与耶稣有一个直接的亲密的接触之后，神迹就产生了。弟兄姊妹，雅各他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在亚伯的渡口，他面对面见到上帝。后来雅各叫那个地方为比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他在神面前与他面对面的摔跤，这种近身的肉搏，拼尽他的全力，雅各却丝毫没有放弃。他到天亮的时候，那个人在他的大腿窝上捏了一把，雅各强壮的肉体的生命就被击打了，他就看到了他自己的软弱，他抓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上帝说，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摩西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他在何烈山看到荆棘火焰的异象，他在何烈山放羊的时候，他看到神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 他看到荆棘被火烧的却没有烧坏，他就进前去看，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你要脱下你的鞋来。后来他在西乃山昼夜禁食祷告，四十昼夜匍匐在神的面前不吃不喝。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脸皮啊，因着跟神说话就发出了亮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遇见上帝的人。在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以利沙去医治苏念妇人的孩子，孩子死了，基哈西拿着以利沙的杖放在这孩子的身上，一点动静都没有。以利沙就自己进到房子里面，把自己和孩子关在窝子中，然后他向上帝祷告，祷告完了他上床伏在孩子的身上，很稀奇的动作，他的口对着孩子的口，他的眼对着孩子的眼，他的手对着孩子的手，他伏在孩子的身上，这孩子就渐渐的温和起来了。然后以利沙下来，在窝里又走了一圈，又伏在孩子的身上，后来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过来了。听姊妹，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女人，直到摸到主的那一刻，她才得到了彻底的痊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无序的生命，我们这个失去盼望的生命，我们这个失去味道、失去喜乐的人生，直到我们摸到主的时候，我们就活过来了。那个枯干的骸骨，到生命的气息进去的时候，骸骨就活过来了。地上你撒了许多的种子，没有雨水下来，它是死的，但当雨水一下来的时候，种子就发出它的生命力来。生命的气息在上帝那里，枯干的骸骨没有指望了吗？有，当耶和华上帝做工的时候，他带来了生命，这些枯干的骸骨就成了耶和华极大的军队。在人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耶和华能行大事。这个苏念妇人的孩子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口对着以利沙的口，他的眼对着以利沙的眼，他的手对着以利沙的手，这孩子的体温就渐渐的温和起来，他就复活了。弟兄姊妹，这样的温和是因为他经历了以利沙的同在。一个死掉的生命如何能够复活过来，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活了。因为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的名字就不再叫做雅各，那是要叫做以色列。我们不再是那个一直抓抓抓，一直骗人也被人骗的雅各，他成了以色列。 God prevails， 上帝得胜了，上帝在这个人上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盼望在哪里？教会的盼望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遇见主，在这个地方能够感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温暖，这个冰冷的心，这个失去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能够被改变过来。弟兄姊妹，你人生的盼望就在你各样的境遇里面，你遇到主、摸到主、经历主他的大能。我感谢上帝，神能够在这个处境里面显明他的存在，显明他的真实。上帝的同在有所谓啊，超越一切的同在。你不管走到哪里，神的同在都在哪里。你走到地界，上帝也在哪里。你走到最高的高峰，上帝也在哪里。你走到最深的海底，上帝也在哪里。但神的同在在他的教会里面是那么强而有力的同在。我们要寻求的就是与神面对面的同在。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当遇见主之后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你为什么会信主？你就是遇到了主。你为什么会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你就是遇到了主。你为什么会感动流泪？你就是遇到了主。你为什么会重新得力？你就是遇到了主。你为什么愿意服侍？再艰难、再多的杂事，你都愿意放下？你因为遇到了主。弟兄姊妹，任何一个圣经中讲到遇到主的人，他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妇人，她伸出手来，他摸到耶稣的衣裳水子，耶稣就停下来，他问众人说，摸我的人是谁？众人都不承认，谁摸你了？彼得和他同行的人说，夫子啊，众人在这里拥拥挤挤啊， 你还问摸我的是谁？你这个蛮好笑的一个问题。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弟兄姊妹，你发觉很奇妙，这么多人拥挤着主，主的能力怎么不出来啊？但是只有那一个女人，她摸到主的那一个女人，能力就从耶稣身上流出来了。弟兄姊妹，当这个女人她知道不能再隐藏了，她战战兢兢地伏在耶稣的脚前，把摸她的缘故和她怎样立刻得好了都告诉给众人。耶稣跟她讲了一句话，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弟兄姊妹，是什么使这个女人经历到耶稣的大能？是她的信心。多少人在那里拥挤住，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着神的能力，而只有这一个女人用信心的手来摸耶稣的时候，她就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弟兄姊妹，信心没有什么能力的，信心确实是神的能力彰显的媒介。信心不是只看到我自己身上得了12年的血漏，信心是我看到只要我摸耶稣的衣裳水子，我就能够得到痊愈。这个女人是有自卑的，这个女人不敢在众人面前大胆的来求耶稣的医治。就好像我们好多人，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有需要的，但是不敢讲出来，不好意思讲出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耶稣在你走过的时候，你敢不敢用你的手去摸一摸耶稣啊？信心不是没有目的的在拥挤主，信心是有目的的去摸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过于泛泛的来看待我们的祷告，来看待我们的侍奉，来看待我们属灵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对主的信心表现在你对他的尊重上，你尊重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看重你向他的祷告。你跟上帝不是说，上帝啊，什么都是好的，这样也好，那样也好，随便。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你的信心。你到饭店里面去吃饭，你不会点菜说没关系随便，这样好那样也好，有没有？不会。你一定会看菜单，你要好好的品尝，你还要评价到底好不好吃，这个厨师怎么样，这家值不值得我下回再来，这里的服务如何。弟兄姊妹，我们对神更应该如此。你要很清楚地处理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怎样对待上帝的，上帝也怎样会对待你的。今天我们如何经历神的作为？第一，你要很清楚地明白，我有一个需要。你有没有需要？你有需要就到上帝面前来，你没有需要你不要来。你来干什么？第一，你要很清楚地知道你有一个需要。第二，你要清楚地了解上帝能不能满足我这个需要，或者你要查验我这个需要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第三，你要了解如何让神来满足我这个需要，是借着祷告呢，还有借着其他的方式。如果借着祷告，我应该怎么祷告？是悔改的祷告，还是迫切的祷告？好多方式，怎么样来让上帝满足我这个需要？所以很清楚，第一点是让你清楚知道你有什么需要。第二点，你要了解上帝能不能来满足这个需要，或者你这个需要符不符合神的旨意。第三点，你如何让神来满足我这个需要呢？是借了什么途径，借了什么方式？弟兄姊妹，我来做一个例子。我身上有一个病，这是我的需要，我很清楚知道这是我的需要，我带着这个需要来问上帝，上帝你能不能来满足我这个需要？上帝能吗？还是人能？如果人不能，我只有来到上帝面前，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第二，我还要查验我这个需要是不是能满足神的旨意，符合神的旨意。上帝是要让我得到痊愈吗？我要不断的来祷告，来寻求上帝，你的旨意如何？这个病你要不要我得到痊愈？你想不想我得到痊愈？你要问，你要寻求， 是不是神的旨意让你得到痊愈。当你不断的祷告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后来你越来越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是让你得到痊愈的。第三步，你要了解如何能够让神的意志来临到我的身上。是要我祷告呢？那怎么祷告？是要我悔改呢？还是要我迫切一点？还是要我长久的劳苦的祷告呢？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第五章里面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我今天这里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念了，你应该知道圣经是怎样处理祷告这个医病这个事情。雅各书第五章，雅各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后面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痊愈。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姊妹，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为着所有的疾病开出来的一张药方。好，你明白神的旨意了，你知道怎样让神的意志临到你的身上。圣经是这样很清楚的讲明白的，你有没有很清楚的去处理你跟上帝之间那个需要？然后我再来举个例子，我这个人里面没有爱心，这是我的需要，我被圣灵光照，我看到了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没有爱心。第一点，我要很清楚知道我有一个需要，就是我要有爱心。第二点，上帝能不能来满足我这个需要？能。我要有爱心是不是合神的旨意？是。第三步，我怎样来上帝满足我的需要呢？当我查看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有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他说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你怎样有爱心，就是你要求上帝的爱充满你。所以你祷告有个很清楚的方向，上帝你的爱充满我，上帝你的爱来激励我，那一遍不够，两遍，两遍不够，三遍，直到神的爱充满你为止。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去处理你没有爱心的事情。然后你又看到第二段经文，圣经讲得很清楚，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行为啊，这个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爱心上。好，你就明白了，原来爱是要有行动的，是要有诚实的。所以呢，我除了祷告之外，我就付出了我的行为。我看到有一个需要的人，我就去帮助他，我就显明了我的爱心。我看到有个饥饿的人，我就给他做美食，我就让他吃饱，这是显明我爱心的诚实跟行为。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很清楚，一件一件的，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信仰不是一件心灵得到安慰慰藉的事而已，是很真实的，可以接触到上帝，可以摸到神的。我们再来看雅鲁，当初还跟这个血肉妇人讲话的时候，有人从广会堂雅鲁家里出来，对他讲，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父子了。对雅鲁来讲，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活着总是有希望，但是死了就没有希望，这是个定律。死亡是一条很深的鸿沟，从来没有人能够死了之后还会再活过来的，从来没有人能够跨过死亡这条鸿沟回来的。如果刚才雅鲁看到这个女人就能够得到痊愈了，他还有一些信心的话，他知道他的自己的亲生女儿死了，他的心也是冷了。弟兄姊妹，耶稣怎么跟他讲？耶稣跟雅鲁讲，他说，雅鲁啊，你不要怕，只要信。他说你的女儿必得救，你不要怕。你看你的女儿没有希望了吗？耶稣说，我在，我在，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我在，你就不要怕。你以前的你对你的人生蛮有盼望的，后来你渐渐失去了那些的盼望，你发现你找不到上帝，你发现你失去了曾经有的喜乐，你发现你失去了曾经有的这个 vision 这个意象。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在这里说，我在这里，你必得救，你不要害怕，你只要相信神带给你的是不一样的生命，神带给你的是能力，神带给你的是神迹。当耶稣到了这个女人家里面，这个十二岁的这个女孩子家里面，好多人在那里哭，不要哭了。耶稣就带着他自己几个亲生的门徒和这个孩子的父母进到孩子的这个房间里面，他对大家讲，这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这些人一听到耶稣讲，你讲的是什么话，胡话，就嗤笑他，哪里是睡了，他是分明是死了。耶稣就对这个女孩子说，女儿起来吧，在亚兰文里面就是大力大鼓鸣，弟兄姊妹，大力大鼓鸣，你起来吧，女儿你起来吧。哇，这孩子的灵魂就回来了，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说，你给他们东西啊，你们给他东西吃，不要告诉了。怎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迹，耶稣在雅鲁家行了一件死里复活的神迹。我们常常会说，上帝你做事情太慢了，你如果快一点到我家里去啊，他还没死还有希望的。但是偏偏不巧，在半途上你受到了一点的打扰，你被耽搁了，你怎么还停下来问这个女人是谁？你怎么浪费一些时间在半路上？你快快到我家里去，我的孩子是在死亡的边缘。雅鲁是心里很焦急的，你到我家里去，你一按手，我的女儿的病就好了，我家就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到我女儿死了你才去？弟兄姊妹，上帝的作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不要怕，只要信。你不要害怕，环境可能越来越变糟糕了，可能你的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在降低了，你对人越来越看不到那个盼望了。我的教会的服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压力，许许多多的难处，弟兄姊妹好叹息，好多人生病怎么办？这一个那一个，今天堂弟兄没有来，他没办法来弹琴怎么办？弟兄姊妹，好难的事，好想办几次团契，但是知道有一些啊拦阻，天气也冷，不太容易。弟兄姊妹，我有很大的热情，想做这个，想做那个，但是也知道这不是按照我的想象能够来做的。弟兄姊妹，我也有内有忧虑，外有试探，上帝在哪里？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她用信心的手摸到衣上的水渍，耶稣衣上的水渍。雅鲁家十二岁的女儿，经历了耶稣给她死里复活的能力。耶稣在，她能够带来改变。这个世界因为耶稣，我们就不再一样。弟兄姊妹，你的人生因为耶稣就不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的主他能够复兴地上的教会，我们的主他能够使枯干的骸骨能够成为耶和华神极大的军队，我们的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上行走的主，他的右手里面是拿着七星，这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我们的主他是创始，他是成终，我们的主他开了他的工作，他必要做成他的工作。我们的主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我们的主在人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着你的信心使你带来盼望。我们的主是亚伯兰100岁的时候还能够得一个儿子，我们的主是这个绝育的这个女人撒拉在90岁的时候能够得一个孩子。弟兄姊妹，上帝能做任何的事情，只要在你一个有信心的人那里，神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弟兄姊妹，他能够使神的儿女们重新得力，他能够使你看到你的人生是有盼望的，是有方向的，他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诗人说，在天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在地除你以外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安慕的。弟兄姊妹，上帝改变了我们，
他不但改变了我们的处境，他不但医治了我们的疾病，而且他要改变我们对环境的认识，而且他要改变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他要改变我们所有的心思，他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他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他要改变我们对世界诸多事物判断的这个准则，他让我们看到在地上怎样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的哥哥啊，原来有一个女儿、已经有一个女儿啊，10岁。这一次呢，他又生了一个女儿。在农村啊，重男轻女的思想，好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哎呀，怎么又生一个女儿？这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啊，我只讲文化啊，我很难讲话啊，因为我生了一个儿子啊，就很难讲话，根本不能讲话啊。弟兄姊妹，这个有区别吗？你看中的是什么？这里房价好贵啊，我们光大弟兄买房子迟迟不能下手，下不了手嘛，这是很正常的事。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在吗？在，这不是难处。好多人没有安全感，我们需要人的陪伴，需要人的鼓励。弟兄姊妹，上帝在吗？在。我们的未来不是靠这个政府带给我们的保障，我们的希望也不是在我们的孩子辈的身上。弟兄姊妹，只要这个国家有上帝，只要我的心里面有上帝，只要上帝是活着的，你就有盼望。上帝能够带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上帝能够鼓励你，使你心里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改变12年血肉女人的命运，他能够改变雅鲁家的命运，他能够使雅鲁12岁的女儿死里复活。今天上帝说，我也要改变你的人生。不单是上帝要改变我，上帝要借着我们来改变别人，让我的身上能够经历耶稣基督那改变的大能，让我成为那一个12个门徒，成为改变别人的人。弟兄姊妹，上帝的衣襟我们再也摸不到，耶稣的衣襟我们再也摸不到了，他已经上去了，但是他的衣襟留在这个地上。你借着神的话能够摸到神的同在，你渴慕神的话，你研读神的话，他的话是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你相信吗？他能够带给你盼望，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谢谢你。好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晚了，好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为什么这么延迟，好多时候我们常常叹息，上帝如果你早一点我就不会这样。但是神的时间不会早不会晚，就是恰当的，按照你的旨意在一步一步实行你的计划。主，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教会也在你的手中，你带给我们的不是沮丧，你带给我们的不是黑暗，你带给我们的是光明。主啊，我们像那一个基督徒一样，我们向着那个光跑去，我们向着那扇窄门跑去。耶稣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我们的主啊，跟着那光的引导，我们就能够抵达美好的永生。我们的主，谢谢你，你借着这两个神迹来鼓励我，你要带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改变，你要带给我们的是生命的盼望。主啊，在这地上，在这个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因信仍有盼望，我们也可以高唱得胜的哈利路亚赞美诗歌，是因为耶稣活着，因你活着，我就可以拥有明天。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可爱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同起立。
让我们真的是转眼看耶稣，不看我们自己，他能为我们带来改变。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勇敢地向前走。